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1年10月5号，今天是礼拜三啊。这个你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我这个引述联合报头版头的这个照片跟标题啊。那联合报呢，把这个新闻啊列为头版头，就表示这是全国啊、全世界昨天最重要的新闻才能上到头版头啊。那当然，每一报的头版头都应该是这个总编辑啊、总分稿他们这个啊这个精挑细选的了哈。好，那也是我们第一段跟他谈，就是昨天北韩啊再度的这个射飞弹哈，而且当然它不是第一次哈，而且昨天比较特殊的是啊，它的这个飞弹啊飞越了日本的上空哈，这当然对日本的这个国防哈，这个安全啊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那它不是第一次射飞弹，哈，也不是第一次，但它跟上次隔当然是隔了好几年了，隔了5年。那北韩历年来这样的一支对南韩、对日本哈、各种飞弹的这个导弹呐、啊，它射程非常的远哈、照这个军事专家的推算，这个昨天北韩的这个飞弹啊，是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关岛，这个是好几千公里哈、这个实在是，这当然是北韩的这个，但我不是要跟大家谈北韩，也不是要跟大家谈日本。我们先看这个日本的这个反应哈。这日本它这个，当然我刚跟各位解释过，它不是北韩的飞弹第一次飞越日本的上空，所以日本呢，它这个完全的啊掌控啊，他们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哈。然后呢，马上发布了这个应变的警报，所以包括这个日本的新干线部分的路段呢、啊，也马上的停驶哈。那发布警报呢，这个日本政府也要求民众去避难，因为不晓得这个飞弹到底啊，这个落点在哪里哈，到底这发射几枚不知道啊，这个到底北韩在搞什么鬼啊？那看到日本的这样的状况，你就可以从日本的这个。当他遭到北韩的这样的一个国安的这个威胁，我们固然是同情日本、啊、但是听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什么？就证明安倍，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讲的是骗你的。好，安倍晋三他生前讲什么呢？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好，那你这边你听到安倍这样讲，就觉得啊，这个好安慰哈。但是第一个，这个是安倍卸任之后才讲的，他是日本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目前为止那任期是最长的。可是他在担任首相的时候，他是不讲这句话的。那安倍讲这句话呢，并不是日本的法律，也不是日本跟台湾的这个任何的白纸黑字的文件，他既不是法律，也不是任何的什么同盟啦、啊、什么协定协约什么的，所以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就讲一句话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然后呢就让大家感动的莫名其妙、啊、哦，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那各位朋友，你看到北韩的飞弹射到日本，这个飞越日本的上空，那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吗？我要跟你计较的是这个啊。你听安倍讲说哎呦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觉得好、哦、很像获得一个很大的这个声援齁、哦。很感谢安倍啊。好、哦、绿媒啦蔡政府啊觉得说哎呦谢谢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讲的跟真的一样啊。可是昨天日本有事干台湾什么事呢？北韩的飞弹飞过去的，我们能干嘛呢？我们要出兵吗？出什么兵？我们帮得上忙吗？我们能帮什么忙？日本有日本的自卫队，他有这个美军驻守在那里，他绰绰有余啊。你北韩这个飞弹如果敢攻击日本的境内，那这不得了啦。他当然是故意的，他飞弹他发射的时候，他的参数就设定好， 他就是故意要飞过日本的上空，但是呢他又不是要攻击日本的国土，我就是飞过去，我就是呛你，你是怎样？我就跟你讲，他不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一次，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子的哈。那当然对日本、对这个韩国哈、对南韩啊，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各位听没有，我们就是要借由这种国际新闻告诉你，安倍是唬你，他是诓你的。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日本有事干台湾什么事呢？没事啊。那日本有事台湾帮不上忙，台湾有事日本帮得上忙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宪法号称叫和平宪法，他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是没有交战权的，日本是不能，就是假设啦，假设台海真的这个、开战了，日本是不能出兵的、安倍是在骗你啊，你怎么那么好骗呢？台湾有事日本也帮不了忙啊，就像昨天日本有事台湾怎么办，我们也帮不了忙啊，那是一样的意思啊。不要再被安倍那些政客给骗了，我再讲一遍，它不是日本的法律，台湾跟日本之间没有任何的同盟协防的各种的什么防御条约、安保条约，各种的这些什么都没有，安倍就是出一张嘴啊，啊，你就很好骗嘛，欸，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啊，你又不是日本首相，你已经下台了，你讲这不是插话吗？你在任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呢？啊，下台了讲说，哎，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啊，你们就被安倍圈粉了啊，哦，谢谢，哎，谢谢这个安倍这么好意，他在唬你啊。如果真的啦，我说真的很不幸，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日本只会隔岸观火，就这样。好，那当初讲的这个，好，日本的国会改选，也就是因为安倍他这个7月8号的时候不幸遇刺，那也就是当时他们国会，他们也要修宪吗？日本要修宪吗？你看看现在岸田内阁的那个民调掉到怎么样，他也要修宪吗？他也没有要修宪啊，就是我刚跟你讲的日本宪法第九条，他已经到了他的修宪门槛，他也不会轻举妄动啊。因为包括安倍的国葬，包括所谓的宪法第九条的这个修宪，日本的国内有很多人是反对的，日本是超过半数的人反对替安倍办国葬啊。我们台湾这边除了联合报之外，大家都不写啊。绿媒都不写啊，他不要让你，哦，原来日本在日本国内质疑安倍的人比同情他的人还多啊，日本的舆论到最后去同情这个凶手啊。好，当然这个开枪暗杀这个是当我们是谴责啊，这种暴力我们是谴责，可是安倍跟他的自民党跟统一教之间圈圈叉叉的关系，反而日本的舆论是同情这个凶手呢。那我们这边的媒体就像这些绿媒，就是啊，这日本不好的不能报啊，他就一直跟你洗脑说，哇，这安倍的国葬怎么样然后什么的，其实日本是矮化我们啊，我们日本根本没把我们当国家，你如果不晓得你是在好，来，我们阿志一二标给我，那我今天主要也不是要跟他谈这个北韩跟日本啊，各位听到没有，今年八月好，月末就是两个月前了，今天十月五号嘛。好，那解放军的军演哈，二号、三号、四号，他应该是四号的时候发射飞弹好，刚好两个月啊。佩洛西八月二号来嘛，八月三号走嘛，然后解放军等他走之后，他就封锁这个哈，这个相关的这个哈海域啊，做这个飞弹的这个两个月。八月四号，今天十月五号，大陆的东风飞弹飞到我们上空，蔡政府是装聋作哑。我要跟你对比的是这个啊。好，那你说选举的口水战，我安排在二三段，待会我们也会来谈谈选举的口水战，谈口水战，我不会谈吗？我也是各中好手啊，谈口水战谁不会啊？没有什么，但我要跟你讲，我们真正重点在这里啊。 为什么大陆的飞弹飞到我们头上，蔡政府他不打防空警报啊？还是你很笃定？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发射几枚啊？啊，日本的防卫厅说是九枚，好、啊，飞越我们头上是四枚。好、啊，你也不晓得日本。那我们这边国防部说，这个解放军总共发射了11枚。好、啊，但是你看大陆的这个东部战区，他没有告诉你他发射几，我干嘛告诉你我发射几枚？啊，有规定我要告诉你啊，我管你的，我根本不要告诉你啊。我们到底监测他到底，但到底几枚飞我们上空，飞我们上空的哪里也不知道啊？台北、台中还是高雄，不知道，他也没讲啊。就你看看我们这个画面的这个左下角，人家日本的那个图，他画的一清二楚啊。他告诉所有日本的民众说，这飞弹飞到哪里啊？从哪边飞过去？那我们都不知道啊。各位，两个月以前事情你不要忘了，你忘了我会昏倒啊。两个月以前，因为解放军他已经宣布他要军演了。好，那他发射飞弹飞到哪里，我们是发射几枚都不讲。是到的8月4号晚上，日本的防卫厅公布说，好，就是相当于日本的国防部说，哎呀，你们这个飞弹打到我们的经济海域，我抗议啊。我们媒体才跑去问国防部说：“哎、欸，那个日本说那个飞弹有飞越我们上空。”国防部说：“对，有，我们是因为日本公布我们才证实的。”这样大家把那个故事回想起来了没？那是错的啊！蔡总统、蔡政府，你为什么下这个决定？你为什么粉饰太平？你为什么不搭防空警报？你就已经算定了，好、哦，这个当然跟国防啦，跟那些飞弹的这些有，就你已经算准了说，说这些飞弹没有一颗会打到我们的。你有这个十足的把握，好、哦，各种乐山雷达站啊，监控什么啊，这飞弹都不敢打我们呐、啊，它就是飞过我们头上而已，你怎么知道？那各位听到没有？如果蔡政府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跟你讲，一定会有媒体人圈圈，媒体人叉叉。跑去帮蔡政府擦脂抹粉，那就哎，你跑社会的，啊，你又不是跑军事的，你是知道个什么叉叉啊？又要攻击我，好、啊，有人就是他不监督蔡政府，他喜欢监督我，很像我比蔡总统重要啊，这样我都不好意思，立马好了，没关系，各位听众们非常简单，如果蔡总统、蔡政府不搭防空警报是对的，因为你要帮他讲话嘛。如果蔡总统不拉防空警报是对的，那我请问你，那为什么日本要拉防空警报？我一句就讲完了。你现在是要告诉我日本拉防空警报是错的吗？就是你为了帮蔡政府讲话，哎呀，这样处理是对的啊，不要造成人心惶惶，难道日本错的吗？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韩国瑜接受联合报专访讲了一段，他说这个台湾的媒体啊，在监督在野党啊，太可笑了。对啊，我们台湾的媒体不只监督在野党啊，也监督批评蔡政府的名嘴，像我在内监督我、啊、I don't care， 放马过来啊，你监督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又不选举，我不选举啊，我也选不上啊。然后都把气出在我头上，怎么？你比较这两个飞弹，啊，阿志，我们继续维持这两个标号，就是你继续去思考。我要的是你去思考啊，我没有办法对你洗脑，我也没有办法带风向啊。今天你就是看新闻，看这个收听这个广播，看这些网络的直播，你有一定水平的，你才会听我的节目啦。你如果是很容易被怂恿的，很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你就比较习惯去看那种比较绿的台或比较蓝的台啊，因为那一种的齁比较适合你的口味啊，就是一股脑的，就是民进党都是对的，不然就是一股脑国民党都是对的。你比较适合那种节目，就是我、哦、就这个齁，你越听越巩固你的这个。好，那我是要大家去想说，那为什么北韩发射飞弹，日本是这样处理、啊、那大陆对我们发射飞弹，我们当然是批评啊，你飞弹这样打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啊。可是 各位听众朋友，我要强调是说，两个月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过去了，我们从解放军的这个飞弹，好，包括他的这个军事演习，我们检讨的什么？我们学习的什么？关键在这里啊！你看，当时我们国防部开那记者会，荒腔走板啊！人家问东，他答西，他根本都乱七八糟，根本就……哎，这是说哈，各位听到没有？这个台海危机哈，两岸的敌意螺旋，难道你要告诉我这是蔡总统的政绩吗？我先强调一遍，就是对大陆的这种文攻武吓，我当然是反对啊。你这样子于事无补嘛？但是我是要问你，这是蔡政府的政绩，就是说让大陆飞弹打过来了，我们对外当然是团结啊，我们谴责大陆北京当局你这样子干嘛？可是对内，我们想蔡总统你是怎么领导我们国家，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北京的错吗？完全是裴洛西的错吗？完全蔡总统蔡政府一点错都没有吗？是吗？你确定是这样子吗？蔡总统蔡政府完全是无辜的，都是北京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问题，都是裴洛西硬要来，哦，然后北京就很生气，飞弹就打过来，真的我们完全无辜吗？裴洛西是谁邀请的？裴洛西是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希望裴洛西来啊。那裴洛西来之前，拜登也讲话的，北京也讲话的，希望裴洛西不要来，然后我们呢，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让他来啊。你也看到解放军的演习很刻意啊，他等到裴洛西走他才打飞弹啊。他可不可以在裴洛，因为裴洛西来的一天啊、哦、严格算起来不到24小时的，我就算他一天啊。裴洛西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打飞弹？他给美国面子啊，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人在台北，人在台湾，你射飞弹，这美国面子挂不住啊。他就等裴洛西飞机走的，他第二天就开始打。那你看到美国的航母啊、哦、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的雷根号，他往哪里开？他往日本开，他的母港在横须贺啊。啊，大陆解放军要演习，你应该是往台湾海峡开，你怎么往日本开？那跑啦，雷根号跑啦。他跟1996年是完全不一样。1996年是大陆也是发射飞弹，然后美国是派两个航母往这边开，然后就结束了。他是往台湾海峡开啊，他其实并没有开进去台湾海峡，他是往这个方向开，然后飞弹演习就结束了。那是1996年啊。我们这边这一次是人家飞弹演习要开始的，然后美国的航母往日本跑了，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这跟1996年完全相反啊。我们有检讨吗？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有媒体人圈圈，媒体人叉叉，哎呀，为什么这我想不到什么理由不欢迎裴洛西来，裴洛西来了，他来了一天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推荐《中国时报》总编辑王明义啊，他在二版写的一整个版的这个国安危机的分析啊，我们国内的这个跑两岸跑军事记者能写出来的 也没几个、啊、不然人家也没有办法当到《中国时报》的总编辑啊。我看的是很表面啊，王明义才真的是两岸的专家，他不是说裴洛西来一天飞弹演习打个几天，不是这样子啊。他对整个两岸的影响，这个太然后蔡总统没事啊，我就继续浮选了、啊。然后大家也都不谈这个事情啊，你老是去谈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那些叉叉圈圈，讨论马桶，讨论海鲜，讨论卤肉饭，好，讨论论文，讨论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啊。这我们很擅长这个啊，我们就哎呀，就不要谈这个，谈这个心情不好，收视率也不好，不要谈啊。我们去谈8000公里以外的乌克兰啊，去谈那个什么上合峰会，去谈欧洲、中亚、东那个那边的，去你去谈那都干我什么事啊？ 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情你不谈啊？你去管那什么什么拜登啊，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什么北溪二号什么的，那个不是不重要。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在吵那个，哎，你的民调几趴，我的几趴，哎，你会不会气饱我？我会不会被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啊？很好玩啊，各位，为什么国家不会进步啊？为什么这几十年来都是内耗跟空转？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啦。我们为什么一直吃到本，一直把以前累积下来的东西通通把它这样子哈给它消耗掉，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就我刚引述韩国那句啊，台湾的媒体在监督在野党啊，是你不去监督执政党，你去监督在野党，你不去监督蔡总统，你来监督我，很像我比蔡总统还重要，哎，这我都不好意思。好，那这个吵来吵去，这个双城论坛哈，这个我昨天跟大家分析，陈时中啊，他是要巩固这个抗中保台的票，好，那柯文哲就呛说，那把 A 克法给停了，这个我们讲多久了？好吧，柯文哲啊，没关系的，所见略同，柯文哲讲哈。结果陈时中今天鬼打墙啊，在谈风骨啊，我想谈这到底是我也重复的看了陈时中的影片，我还是看不太懂什么是风骨啊。好，那陈时中他讲的意思说，我们这个他今天用讨债公司来形容啊，就昨天讲人家是流氓啊，今天变成讨债公司啊，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大陆是坏蛋啊，大概这个意思啊。那他说我们也没有挑衅人家，好，不是要去挑衅人家。好，但是我们要展现我们的风骨，这坦白讲是有点深啊。但我看旁边一堆记者说，我比较好奇说，你们有听懂吗？你们有听懂陈时中在讲什么吗？还是陈时中讲什么你就抄什么？你是陈时中的传声筒，陈时中的传真机、读稿机？他说我们要展现我们的风骨，我们的风骨是什么？各位听没有？我们一边赚人家的人民币，一边骂大陆，这是什么风骨啊？我不是很理解陈时中讲的风骨是什么。好，陈时中说没有要挑衅啊，好，因为黄珊珊昨天讲说，不要对邻居丢石头，这黄珊珊也有点跳动，因为陈时中根本没有讲丢石头啊，他是说，流氓来你给我哄得，好，就说流氓在这边叫嚣，你还去请他喝茶。好，这样邻居会觉得很奇怪，其他国家人觉得就，大陆对你这样子齁，非但这样子齁恐吓你啊，你还对他这么好。陈时中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那他今天讲这个风骨我是不以为然啊。好，那 A 克法这东西其实陈时中根本没有回答。好，双城论坛今天柯文哲也继续追问，那你就直接停办就好，因为其实双城论坛不如不办啊，因为他本来就很无聊啊。啊，柯文哲把他当成宝齁，这实在是呵呵。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应该是2018还19，我有点忘了。18还19，好，确切时间我觉得就是双城，应该是18。好，应该是2018的年底。好，应该是这样的，不然就是2019的年初啦齁。那时候的双城论坛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例行的大拜拜嘛，就是上海跟台北的这个所谓的双城论坛，结果当时啊，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吴宝春啊，我们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面包师傅啊，他很像在上海开店，像被刁难还是什么的哦，好，他很急啊，好，因为他生意做很大哦，到上海去开分店什么的，结果吴宝春去找谁？啊，你应该去找柯文哲啊，不是双城论坛吗？啊，双城论坛就是台北跟上海，那你找柯文哲啊，刚好你们在办双城论坛，不是将将好吗？刚刚好啊。结果吴宝春去找韩国瑜啊，大家记得吗？各位同学，你才三四年前的事情，你忘了我就昏倒了。吴宝春是去找韩国瑜啊，啊，你双城论坛如果这么有用，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柯P呢？双城论坛就是台北跟上海啊。吴宝春求救的是韩国瑜啊，他求救的不是柯文哲，所以你说办这个双城论坛有啥用呢？当然是没用啊！这重点不是双城论坛，重点是蔡总统的这个抗中保台啊，这些 A 克巴的东西 实在是太虚伪了。我还是听不懂陈时中讲的风骨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阿志，我们跳这个第二段的第一标。那陈时中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他说他的这个疫苗采购是这个90分，整体防疫是85分。那柯文哲昨天在友台的专访很生气啊，他说去那个吧，因为我们这个不能讲，因为这个 NCC 是会找我们麻烦的，所以我们不能讲。但是呢，像馆长啊，他们开网络的可以随便讲，在网络可以五字经六字经随便骂，网络没有人管。好，你在报纸写什么叉叉圈圈，像那个自由时报总编辑写什么圈圈什么的，那写的很难听啊，很不入流也没事啊，因为 NCC 管不到报纸， NCC 也管不到网络， NCC 只管广播跟电视，简直莫名其妙。这个其实很可笑，但是也没有人要谈啊，就是我们比较倒霉，NCC 管得到我们。好，那柯文哲怒骂去那个吧。那陈时中今天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媒体的这个，我就刚跟你讲，要谈口水战我也很内行啊。媒体跟你讲，那个陈时中刚刚讲柯文哲什么，你去问柯文哲。啊，柯文哲刚讲陈时中什么，你去问陈时中。我们媒体就是扮演这种煽阴风点鬼火的角色。我们媒体就是这常年来台湾的媒体很差，就是这个原因。那陈时中今天听到讲在去那个齁，陈时中不高兴，他说柯文哲这样没有口德。柯文哲回呛没有医德啊。什么叫医德呢？来来来，我播给大家听。来来，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患者啊？你如果是的话怎么做市场？你根本沟通协调能力就有问题，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没有啦，那个亚斯伯格是我大儿子的，我是没有。
他说他没有。那你为什么消费亚斯伯格症呢？是谁没有医德呢？陈时中是医生，柯文哲也是医生啊。是谁没有医德？是你没有医德啊。你从选举，这个不是我讲的哦。这个当年柯文哲选举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样子啊。2014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他的人设就是他的亚斯伯格症啊。好，从头掰到尾啊。好，检疫院他们都知道。好，检疫院就是当时柯文哲的发言人。好，他们这些人都在你调岗啊。你再听一次柯文哲讲什么？对对对，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患者啊？你如果是的话怎么做市场？你根本沟通协调能力就有问题，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没有啦，那个亚斯伯格是我大儿子的，我是没有。
我今天中午开直播，我那个除了礼拜二之外 ,1345 我中午12点都在 YT 开直播。然后呢，这个路过的一个网友啦，我从来没看过，那他今天来捧场，然后我就播这一段，他吓一跳，他听了之后吓一跳。好，那他回我一句说，坤哥，就是他在 YT 聊天之前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他显然不是我的粉丝，他是路过的啊。对，欢迎常来啦。好 ，Anyway， 不管是飞碟晚餐或是中午我的 YT 之后，欢迎你来。他第一次听到，刚这段我也在 TVBS 播啊，也谢谢 TVBS。那你很多人都不晓得啊，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以为柯文哲有亚斯伯格症啊，他也乐此不疲啊。他前一阵子去参加朱学远的节目，还在讲他有亚斯伯格症啊。啊，朱学远也是点头称是啊，朱学远也被他骗了。我再播一遍哦，希望朱大这次有听到。来来来，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患者啊？你如果是的话，怎么做市场？你根本沟通协调能力就有问题，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没有啦，那个亚斯伯格是我大儿子的，我是没有。
到底是谁没有医德？柯文哲，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讲口德跟医德呢？你有什么口德？啊，你为了声援高虹安讲说什么什么流氓叉叉女生，这能讲吗？这不能讲啊！后来第二天，媒体又堵麦，媒体等于我讲实在话，就是现场的记者等于是要柯文哲道歉，柯文哲不道歉啊，他就觉得他讲叉叉，他觉得他不用道歉啊，他呛陈时中去那个吧，他会道歉吗？这些年来，不就是我们纵容的柯文哲吗？就他随便乱讲话，他说谎，他瞎掰，都没事啊。黄珊珊、高虹安，你们认同柯文哲骂去那个吧？你认同吗？ 高虹安去骂那个沈慧虹，因为沈慧虹他本来是新竹的副市长，新竹市的副市长啊，新竹市长本来是林智坚嘛，好，等于林智坚是市长，然后沈慧虹是副市长，然后两个一起请辞，林智坚本来去选桃园，好，后来论文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啦，然后沈慧虹就是民进党提名的新竹市长的候选人，基本上权力被他拉台，民进党被他监起来，没有酸，希望他当选新竹市长。高虹安是民众党的这个新竹市长候选人，他批评沈慧虹说：“哎、欸，你瞎挺林智坚啊，是啊，沈慧虹是瞎挺林智坚，郑运鹏也是啊，郑运鹏也是瞎挺林智坚。明明知道林智坚的论文有问题，他就是从蔡总统以降，民进党只有两个人不挺林智坚啊，一个是王世坚，一个是高嘉瑜啊，其他都是瞎挺林智坚啊，然后林智坚没问题啊什么的，是啊。”高虹安讲的没错，沈慧虹他是瞎挺，欸，林智坚以前喜欢逃给他，以前是市长，我是副市长，我不挺他会挺谁呢？是啊，他是瞎挺林智坚。那我请问高虹安，你是不是瞎挺柯文哲？柯文哲讲去那个吧，你认同吗？柯文哲讲流氓叉叉女生，你认同吗？黄珊珊，你认同吗？你们不跟柯文哲切割，那你们就是要跟柯文哲一样就对了 不是说不要跟林智坚一样吗？不要这样，那你们自己还不是一样？说你们这些政客哈，算了吧。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那昨天也跟大家报告 TVBS 最新的民调哈，刚刚在 T 台跟高嘉瑜委员同台，他讲的也不是没道理啊。高委员他毕竟这个选了很多次啊。他在第一线跑，他的观察员，他的讲法是说，T 台目前的民调蒋万是40嘛，然后黄珊珊23，陈时中22，好，这是最新的民调数字嘛，哈。那第一个高嘉瑜认为 T 台去做 TVB 是做有机构效应，好，这是对的，好，有机构效应。然后第二个呢，依照最近几次的台北市的这个得票率来讲，他认为40%可能是蒋万安的天花板，这也有可能。好，所以他分析这两个，你不要看他这样，他有时候讲的也有道理啊。我们不以人废言，他讲的也有道理啊。40%可能就是蒋万的这个天花板哦。那蒋万目前民调领先呢，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说到底他的政见吸引人，还是周玉蔻的助攻，还是因为他姓蒋，还是他什么的，我不知道。好，但是我很在意他2019年讲的这段话。来来来，
现在当然他声势还是好一点啊，比如我基层听到大概73嘛，
对，我也是
七支持函啊。其实支持函的都是比较，
我跟你讲，听到的是
比较没理性的，对，就是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是
他。现在40%支持蒋万安嘛，好，我也不晓得这40%朋友你们为什么支持蒋万安。我没有说你们不理性，那你们支持他什么呢？他是哪里比？因为你会支持他，就是你觉得他比陈时中好嘛，他比黄珊珊好嘛，然后你想要投给他嘛，这是你的自由，这我也尊重。那你有比较理性吗？他的学历经历，好，对台北市的愿景什么？你是看上他哪一点？看中他哪一点？黄珊珊在台北当市议员当了21年了，你没有听错，当21年了。这种在台北市议员比比皆是。我不是跟你讲王宏威吗？王宏威已经当了16年了。王宏威这一次在连任就要当20年了，天哪。所以你看台北市议员哦，像陈永德啊。陈永德当年我在跑信义分局的时候他就是市议员，你看多久了、啊。我跑信义分局是二十几年，诶，二十几啊。二十几年，我85年、86年在跑信义分局，他那时候就是，我还跟陈永德在信义分局泡过茶，只是他已经忘了我是谁了。啊，我当时当然知道他是议座，我们都叫他议座，加西洋大议员来的还得了哈。那当然我就也是有打招呼什么，可是也二十几年了。他之前后来跟我同台录影，他哎，霍文兄，霍文兄，当初跟你在新一分局泡茶的时候，我是个小记者啊。好，那这一次陈永德，这陈永德他们这，我跟你讲，台北市议员各县市的市议员当二十几年的比比皆是啊。 那黄珊珊有21年的市议员的资历，都在台北哦。然后他有3年的副市长的资历。你论台北市政的熟悉度，蒋万安跟陈时中都不是黄珊珊的对手。你们台北不可能比他熟啊。好，那黄珊珊你的优点，你的优势就要展现出来啊。因为你的党是最弱的，你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你是最弱的党。可是你有你的优点，你优点不发挥，你就很容易被那个嘛，被边缘化，被气爆嘛。好，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说蒋万安当时笑说支持韩国瑜的比较没理性，那我用这句话回正给蒋万安，支持你的我也不晓得理性在哪里的。我讲很实在是这样的，我也看不懂。听蒋万安就比较理，他有可能会当选啊。他如果维持他 40% 的这个支持度，然后把它转换成得票率，他拿 40%， 然后另外 60% 是陈时中跟黄珊珊去瓜分的话，他可能会赢啊。40% 的可能也是动算啊，够啦，沙卡都嘛。好，只要黄珊珊跟陈时中他气饱的不干净，好，没有垮掉，两边都没有人垮掉，然后大家剩下60%，他们两个去分，蒋万他拿40%就当选了，真的、啊。你2000年的总统大选，陈水扁也没拿几%，也是40几%就赢了，陈水扁也没过半啊，对不对？当年陈水扁在台北市赢的时候，他也没过半啊。好，所以这个，哎，啊，没关系的。我们来看这个蔡总统，来，这个蔡总统这个空心菜读稿机哈，这个完全没有温度哈。那给大家看这个幻灯片，是他的这个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好，然后拍到这个读稿机啊，哇，读稿机哇，好大一台啊，其实没有很大台，它就一般的这个电视的那个显示器的萤幕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角度是从来没看过的，好，没看过蔡总统怎么，他本来就是个空心菜啊，他本来就是一个这个读稿机哈。那这种群众的场子，我是比较在意说，蔡总统连那一句话他都要写稿，啊。他就讲完之后，台公好不好？台公丢不丢？哦，这个你在选举造势场合，如果你了解台湾的选举，这是必备的，因为你要煽动现场的情绪，你要带动唱啊，好、哦，我们一起怎么样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然后大家说好，然后就那个汽笛喇叭就啪，然后就到对，那这样才会嗨啊。可是蔡英文总统他没有温度到什么程度呢？他连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对不对，他都要写稿、欸、也就是说就我们演讲演说来讲，他完全没有临场发挥现场发挥的那种，他就是连这个他都要写稿、啊、他照稿子念啊，大家说好不好，好，大家说对不对，好，我在想呢，我来找一下，我来看那个在不在，蔡总统有一个哦，我播给你听，蔡总统的演说就是这么的美丽哈、哦，我播给你听，来来来，
拜托，这一次965万张票，我们965万张票，我再讲一遍，是我们这一次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工作，好，大家说好不好？可以，请你们已经表示过了，可以出场了。
谢谢啊，我们现在
还人家才呛两句，他说你们都不要。他的我讲蔡英文的演说都这样子啊，没有魅力，没有 charisma， 没有任何的煽动力。他的演说比韩国瑜、比陈水扁、比马英九，甚至比李登辉都差远了。如果要比演讲，蔡英文应该是最后一名。可是 ，but， 各位听到没有？选举是比选票，不是比演讲啊！比演讲，那我也要去参加、啊。立马好了，蔡总统拿到破纪录的817万票，肮脏赢也是赢啊！他就读稿机啊，他到哪都带着读稿机啊。他的演说就是我刚故意播给你听，他就是没有温度可言啊，大家说好不好、啊？大家说对不对？你去看他的各个场合的演讲什么的，他自己的造势场合都一样。很无聊，他要出动游览车，他要发双主菜便当，他不像韩粉这样子是
自动自发自己掏钱去支持韩国瑜，不是。可是人家会赢啊，人家赢啊，肮脏赢也是赢啊，规定肮脏赢不是赢，他是赢啊。我不认为他有做票啊，他就是赢，我为什么一直不谈做票？他是连立委都赢啊，不是只有投总统，立委也投啊。全国所有的开票所，国民党都有人在监票，在怎么做啊？他到现在还有人在以为，好、哦，这个，你认为他是做票，那是你的事情啊。哦、我是从来不谈那个做票。好、哦，那到底输在哪啊？各位听到没有？我不晓得国民党跟韩国瑜醒了没有？到底输在哪里啊？到底是怎么输的？哎啊，对，我们那个有投票哈、哦，这个刚比较少宣传。没关系，我是大家投这个侯友宜啦，因为这个西龟挖大饼啦，这么早都有人要在帮侯友宜敲边鼓的，这2022都还没有投就已经有人想到2024去了。好，你支不支持侯友宜这个如果顺利连任之后齁，明年五月马上去参加党内初选。好，然后这个马上你选择这个没关系，好，因为这个是未来事，好，不是现在会发生的。我只是做个网络投票，问看大家的意见。我也跟大家讲，坦白讲，这个在我自己 YT 的那个投票的数字，其实我个人是蛮讶异的啦。好，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不是民调，这个就是网络投票，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还会有很多的变数啊，还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就慢慢的看了，但是这次这几天韩国瑜也出来浮选什么，我就说但我还是心疼他了，我还是心疼他，就说到底你是怎么输的，你本来是赢的，你本来第一个你本来民调是领先的，是地方包围中央，国民党有15个县市，全台湾才22个县市，国民党拿了15个，22拿了15你还选不赢，蔡英文做得很烂啊。各位同学 ,2019 年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他2018输个嘿 ,TBBS 的满意度剩 15%, 满意度 15%, 你有看过这一种的吗 ?22 个县市有15个是国民党拿走的、啊、另外一个还是柯P的那个台北啊。民进党只有6个县市啊，柯P一个嘛，国民党15个就16个啦。22个县市民进党只有6个，蔡英文个人的支持度满意度在 TVB 里面剩下 15%, 这样他有办法赢了、啊、所以国民党跟韩国瑜你们到底输在哪，你有去想吗？有去思考，有去检讨吗？然后现在韩国瑜活蹦乱跳又出来要浮选了，那你当初怎么输的？我很想问你，你是怎么输的？你一定是最了解的嘛，因为你是切身之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你啊，你是万箭穿心，你完全被摧毁，完全被抹黑抹红抹黄，我讲到吴子嘉我都一肚子气，吴子嘉说韩国瑜有私生子，我说韩国瑜有私生子，我呢行情没败哦，他跟嘉芬姐这么恩爱还有私生子，那是怎么时间管理大师哦，就过没几天说是私生女哦，男的还会变女的，这个变化啊，吴子嘉讲的跟真的一样，后来韩国瑜跟他和解的，我也不晓得你们和解是什么意思，我也很想问，那你跟他和解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到底是韩国瑜说谎还是吴子嘉说谎？你们两个里面一定有一个人说谎啊，爆料的人是吴子嘉说韩国瑜有私生子，他有拿出任何证据吗？有照片吗？有 DNA 吗？有什么族谱吗？有什么滴血认亲吗？什么都没有，啥子都没有，他就哇、哦，你有私生子之后，那大家就哇，那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最后的结果，司法因为韩国瑜有去告他，然后韩国瑜跟吴子嘉和解了。那你们两个和解，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吃瓜的啊。我们要敲完，那到底真相那也没有真相啊，那你们两个和解，那我们就那、啊、我们就去打电动啊，这个事情哎，霍云兄这过去的事情呢就算了啦， 算了，为什么？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说谎，谁说谎给我出来啊？韩国瑜说谎，韩国瑜真的有私生子，那韩国瑜你怎么好意思出来浮选呢？就你背叛加分姐啊，你是个渣男啊。那如果是吴子嘉说谎呢？如果韩国瑜是冤枉的，韩国瑜哪有什么私生子？没有，韩国瑜是被抹黑的。吴子嘉说谎，那吴子嘉说谎，那吴子嘉你还董事长开讲个什么叉叉啊？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说谎吗？我也不晓得谁说谎，谁说谎，还是说算了，我们换下一题算了。就到电起书地来的，我这个数字跟大家讲哈。好，谢谢1409参加投票的人哈。如果顺利连任新北市长侯友宜，2022年12月25日展开第二任期，请问你是否支持侯友宜在2023年5月投入党内初选，2024年元月参加总统大选哈？那不知道没意见的是10%，好，不支持的是43%。支持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有46%、哦、这个趋势跟我们那个昨天投的比较接近、哦、那我自己在 YT 的那个我自己 YT 那个投票、哦、是 60%、哦、60%支持侯友宜、哦、直接去选2024，然后只要能下架民进党就好、哦、这是这个没关系的，这个大家都参考了，谢谢阿哲。我们再切回那个幻灯片那个嘿，这个蔡总统的，但我要跟大家解说那个读稿机看起来很大，那是错位的问题，我们这个摄影人家都错位。你看到很多那个迷片也是这样拍的，看起来哦，怎么看起来这么大？其实没有这么大啊，它是摄影的角度的问题啊，是角度问题。其实它就是一般的一个读稿机的距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蔡英文他是个没有温度的总统啊，他连这种东西他都这样来啊。这个有修宪那一张，好，修宪那谢谢。我们听听蔡主席的，你听听。刚刚给你听的那个是他在宣导18岁公民权，我现在跟你现在民进党全代会，你听他蔡总统讲什么？来来来，
和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的主张，现在终于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有机会能够入宪。民进党坚定支持这项长久以来的主张，这一次让我们民主前进，挺18。
好，谢谢大家的捧场，我们明天见，拜拜。